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一起读你的话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颗清醒的头脑，主啊，来启示我们你话语中的意思，让我们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更新我们的心意，把你的话存在我们里面，转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照你的话而行。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讲到爱，可以说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啊。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两个问题：什么是爱？一个是呢，爱的表现是什么？那讲到什么是爱的时候，我没有用AI 哈，没有那个。GPT 哈，还是我只是随便搜了一下，它这是网上对爱的一个定义。这里讲到说，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一切，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能给予什么，而是因为我爱你，我接受你带来的一切。真正爱你的人不仅能看到你的优点，还能容忍你的缺点。真正爱你的人会爱你的一切，包括你身边的人，爱你所爱，做你所做的事。爱就是爱，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你的好爱，你的坏爱。真正爱你的人喜欢你的一切样子，他能接受你做的一切。总体上挺好的哈，但是说你的坏爱，这个不是真正的爱哈。不能让人我爱的人这个任其所为坏下去，那可了不得，对吧？另外，那爱的表现是什么呢？说这样的行动像是做一顿饭，帮他买早餐，帮他遛狗，陪他加班，这些都是服务的行动。这些服务需投资，需用思想、计划、时间、努力并精力。如果是以正面的精神来完成，那就真是爱的表现。主动为对方服务，送他上下班，帮他做事，如做家务、修理东西。不管单身、结婚或沉浸爱情中，人人都需要被爱啊！这是爱的一些表现，就是会有一些实际行动。我们知道，在人间里头有，我们是在各样的关系里头，在这样各样的关系里头的时候，我们要讲爱啊。我们有父母之爱，我们有夫妻之爱，我们恋人之情爱哈，我们有家人，我们有亲人，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同事，我们有熟人，我们还有会遇到陌生人。那会你跟他在这个互动的关系里头会体现出爱来哈，会体现出爱来。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爱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爱我们常常品尝的可能是会是彼此伤害。所以无论是文学还是无论是一些歌曲爱的这个主题里头会体现这个爱的主题。琼瑶的言情小说还有武侠小说里的《射雕英雄传》，那里都有爱情，人情冷暖哈，都会有的。所以他在这个实际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在这些流行歌曲里头表现的爱，或者文学作品表达爱的时候，他会表现出有对爱的困惑，对爱的这个无助。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流行歌曲啊，有好多流行歌曲，有的时候在我脑子里还会出现出来哈。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想到潘美辰的这个，脑子里就出现了潘美辰的一首歌，说我曾用心的来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啊。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啊，这个，然后他说你总是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的寂寞，啊，这是对爱的那种无助，那种彷徨啊。这里头也有好多文学作品里头讲到， 爱中的悲伤哈，然后也有讲到其实对爱的盼望。伟伟唱过一首歌，就是《爱的奉献》，《爱的奉献》里头最后一首歌，最后两句歌词是这样说的：说只要人人都奉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爱不容易。圣经里更是讲爱。那圣经里讲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那个爱的源泉，让我们能知道那个爱的源头。圣管弟兄刚才这个宣召的经文里头就讲到约翰一书里头那个神的爱，我们能爱是因为什么呢？神先爱了我们，因为神是爱。那今天呢，我们看马拉基书这前五节的经文就讲到神的爱。那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想让弟兄姐妹先对这个神的爱有一个大的一个框架的认识，然后呢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啊。讲到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我们用手也摸不到，但神他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虽然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用手摸都不到，但他是有位格的，他愿意和人建立关系。当他愿意和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可以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体会到他，知道他，哦，神在那里。当你体会到他，经历到他的时候，就有一句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的时候我可能说不出证据来说神在那里，但我心里就是知道神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另外我们知道神是有主权的神，他创造宇宙万有，他掌管宇宙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知道神的性情里头，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神也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那对神的爱，他常常其实我们有两种误解。有一个误解里头就是把新约和旧约分开，讲到旧约是律法时代啊，这个神是严厉的神，他只讲公义和审判。另外呢，说新约是恩典时代，讲到神是一个慈爱有赦免有怜悯心的神。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单单的这样分啊。新旧约是神完全全备的话语，我们不能把它分开。其实在旧约里头，我们还看到神确实是很严厉，好像神常常用战争灾害饥荒来审判。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新约的话，我们会看到呢，神是慈爱，确实是这样。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牺牲自己救人。耶稣基督也教导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这是讲到爱。但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讲到，就是说，哦，旧约是讲神的公义审判，新约是讲神的怜悯恩慈。我们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旧约里头也讲神的爱，旧约里头也有讲到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就像刚才我祷告的一样，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摩西五经里有出现类似的话，先知书里有出现类似的话，诗篇里也有出现类似的话。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这是旧约里头有讲神的爱。新约里头不光光讲神的爱，不光光讲耶稣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新约里头也有讲到神的审判，特别是讲到启示录里讲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是硫磺与火湖的永久的审判。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讲到神的爱的时候， 神既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他有审判，也要看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有在他有赦免之恩。那新约旧约是一起的来传讲这个信息，而且呢从新约从旧约一步一步的启示出来嘛，把神的爱和神的公义一步一步的最集中在彰显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身上。耶稣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一方面彰显了完完全全的彰显了神的圣洁和公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也完完全全彰显了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这是圣经，这是对爱的理解。另外还有一个误解，有一个误解是我们常说神恨恶罪人，神恨恶罪但爱罪人，这个不完全。神不单单恨恶罪，弟兄姐妹，神也恨恶罪人。弟兄姐妹，神不单单恨恶罪，神也恨恶罪人。诗篇五章五到六节这样说：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是神的话。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这样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对神要有更加的敬畏之心。我们真的不能轻轻忽忽的说神恨恶罪但神爱罪人，不是的，主，不是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要在耶稣基督里头犯了罪要认罪悔改，求神怜悯，然后呢求神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来。我们神学院 D. Carson 他有一篇文章讲到神的爱，那他从呢五个方面呢来看神的爱啊，五个方面。我在这里呢给弟兄姐妹把他那篇文章讲到神的爱有一个概括给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先讲到了的是这个三位一体之间的这个爱，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彼此相爱。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个爱能够反映到我们人里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这个爱哈。特别是约翰福音那里头有讲到呢，父爱子，那向子呢显明父要做的，然后荣耀子就像荣耀父一样。那约翰福音有好多处都这样讲。另外子爱父呢，子爱父表现在什么呢，就是他顺服遵行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照着父神的旨意来行。那主耶稣基督说啊，这个我在地上的食物就是做主的功，遵行他的旨意啊。这是呢圣父圣子之间这个爱哈，我在这里简单只强调一个父爱子，子爱父的这种关系。另外讲到神的爱彰显在他所造的万有，神的爱彰显到人身上的时候，那下面呢是四点啊。那讲到呢神是有护理的爱啊，这是一个神学的名词，护理。护理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起初创造万有都是好的，但是呢神也掌管万有，神有护，神在掌管万有。那神在掌管万有，我们会看到现在有一个事件，就是说起初的时候神创造万有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当造完人的时候还说非常的好，但是呢当人犯了罪以后，这个地就受咒诅，出现荆棘吉利啊，一切混乱都来了。虽然是这样，虽然呢按照神被造的人他背叛了神远离了神，但神呢依旧呢 用他的全能来呢托住万有，来护理万有。神依旧呢有普遍的恩典，太阳升起来照好人也照不好的人，神降雨给地上，在地上那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而这是神一个普遍的恩典。弟兄姐妹，神之所以有这样普遍的恩典，事实上也是在一个关系里头，神在呢恒久忍耐着。那这个关系呢就体现在呢，当神看到地上罪恶很大的时候，他用大洪水来审判这地，但是呢神有恩典有怜悯，他救了挪亚一家八口，然后把地上的一些活物都放在这个方舟当中。当洪水退去之后，挪亚献祭的时候，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要跟挪亚和挪亚的后裔还有地上的这个活物立约。立约的时候他又讲到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不再因人的人的缘故，里头有一个小的注解，这个人的缘故是什么呢？即使小时候怀着恶念，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这个罪性是从一出生就有的，但神呢说，我网开一面，即使你从小时候怀着恶念，即使你长大了还有罪，但是神说呢我不再实行像刚才所做的实行大洪水那样的灭绝。地还存留的时候，他不就不再实行那样的灭绝。所以因着神跟挪亚的这个立约，和挪亚的后裔包括我们立约，才有呢地还存留的时候。地现在还存留的时候，神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神没有照着世界人的过犯来带人，神没有按照这样的过犯来带他们。所以这是神的这个护理之爱，神的这个护理之爱里头也是在一个约的关系里头彰显出来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神的救赎之爱，神的救赎之爱里头我们体现在，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是喜欢以西结书，特别喜欢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里头18章，以西结书33章那里头有讲到呢，说神不喜悦罪人死在罪中，神喜悦呢罪人悔改归向神，说以色列啊，回来吧回来吧，何必死在罪中呢？何必灭亡呢？是神要拯救，神要来找人，来亲自的来救人哈。神来救人的方式里头，就是从旧约就启示出来，说他要跟这个以色列人另立新约，然后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啊，给他们把他们的石头心变成肉心，给他们新的灵，让圣灵住在他们里面。那个到新约呢，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完全全的成就。上一周我们刚一起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也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赐下他的救恩，所以这是表现神的这个救赎之爱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跟救赎相关的有呢神拣选的爱。神拣选的爱在刚才我们那个读的那个经文里头，就是神爱雅各恶以扫，一会儿我再强调这个恶以扫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救恩是给世人所有人的，但是最终得救的人是少数，那这是在乎神的主权，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救赎之爱里跟联系起来的，就是神的拣选之爱。那另外呢，神约中的爱，那神约中的爱呢就体现在呢整个圣经里头，特别是旧约圣经里头，神是要跟人建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约的关系里头，神信守他的约，神守约是慈爱。那神呢在这个约的当中也给人呢责任，说你既然在这个约中，你要遵行这个约中的律法，活出神约中子民的样式来。 所以这是个大概，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爱的了解里头，如果我们从这个五个方面来了解的话，我们就不会偏颇啊，就不会偏颇。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这个爱跟人的这个爱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一开头的时候讲到人这个爱啊，哈，不要讲条件，我就无条件的来爱你，但是在人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我们人与人之间爱里头很难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是爱那可爱的，爱呢跟我们爱我们的人，对我们好的人，如果对我们不好的，我们爱不起来，这是人的本性。但神不是，神真的是他从里往外的，从他自己发出来的。那不管人是怎么样，他先来爱，所以才有了神的救赎的爱，所以才有了神这个厚礼的爱。因为神的本性里头，他就是爱，他是那位有慈爱有怜悯的神。那我们对这样神的爱有了这样一个这样大框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呢来回到今天这个经文，回到马拉基书一章一到五节这段经文里头看呢，讲到神的爱，然后我们从三个方面呢来学习。那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想给弟兄姐妹，因为是先知书马拉基书哈，它是旧约，可以说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的一本书，是十二本小卷先知书里头的最后一本呢先知书。所以我们要进入这段经文之前呢，先对这个整个旧约里头以色列历史有一个大框的认识，还有一个大框的认识。那大概以色列人旧约这个历史里头，就是如果我先从大卫开始的话，以色列成为一个国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或者是1010年哈，是大卫呢统一了以色列国。那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国，他做王大概40年的时间，所以大概在公元前970年的时候，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他的王位做王，把以色列带到一个很兴盛的一个阶段。所罗门王时候也建造了圣殿哈，但是所罗门王他晚年的时候犯罪得罪神，导致呢他死后，大概在930年以后，这个由12个支派组成的以色列这个国，这个以神为他们神的这个国分裂了，分裂成南国和北国。南国是几个支派？弟兄姐妹，南国两个，是哪个？哪两个？便雅悯和犹大。那北国呢，就是由十个支派组成。那这个分裂之后，这样是大概在公元前930年。那北国呢，大概在公元前722年，北国被掳，被哪个国掳去了？被亚述啊，被亚述帝国掳去。那神又怜悯犹大国呢，大概将近200年的时间，不到200年，大概就是在公元前586年，然后犹大国南国也被掳，被哪个国家掳去了？被巴比伦，被巴比伦掳去。但神有跟他们应许，让他们虽然被掳去，神要把他们带回来。那神把他们带回来是借着呢波斯王这个波斯这个帝国的成立，大概在公元前529年，波斯王古列呢战胜了巴黎比伦而立国。在公元前大概公元前528年的时候呢，下令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重建圣殿。他们确实又重建圣殿，从528年那个圣殿呢建立起来，是在公元前516年，这个圣殿建立起来了。那马拉基呢，这个先知就是被掳后的先知。那另外还有两个先知，一个是呢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这个书，另外还有个哈该书啊。 那马拉基是更晚一点的，那他的这个时间不确定，但是大概的时间呢，大概是在这个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和450年之间。所以在那个马拉基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已经归回了，圣殿已经重建了，已经重建大概有七八十年的时间了，七八十年都过去了。但是随着这七八十年过去之后呢，他们这个属灵的光景啊，落到一个比较麻木懈怠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们出现了各式样的问题。所以呢，神呢就呼召马拉基向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向他们这些灵性懈怠的出现了各样的问题的这个以色列人来传递信息。他们的祭司出了问题，他们在遵行律法上出了问题，他们当中好多人婚姻上出了问题，他们好多人在敬拜神的事上不理解，出了问题。所以神借着马拉基来呢责备他们，来指出他们的问题，来劝他们悔改，也给他们呢安慰和盼望。这个马拉基这个名字这个意思啊，有时说我的天使 Malachi 啊，这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 Malachi， 我的天使。所以马拉基作为神的天使，他呢来传递以色列的传递给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这个信息，让他们悔改归向神，也让他们呢对神呢有盼望。那有了这样一个总体认识呢，我们先看呢第一点，神爱我们，因为呢他拣选了我们。我们看这几段经文里头，是耶神呢是以问话的形式这样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我曾爱你们。其实你要这个翻译，你要看英文的翻译，他讲的更好一点，说 I have already loved you， 就是我神的一个宣告，可以说我爱你们。然后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就是你用什么爱了我们？你怎么爱了我们？我怎么看到你爱了我们？耶和华这样说：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哦，这个就是说，你知道，你们是你们的先祖啊，是从雅各出来的。那雅各其实在出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孪生的哥哥。我呢，没有拣选以扫。我拣选了雅各，有了雅各才有了你们。你们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吗？是我拣选了你们。哦，这是讲到呢一个神的拣选、神救赎、神约中的这个爱。当神说我爱你们的时候，然后他要让以色列人看到，是我拣选了你们，是我跟你们立约。尽管你们的现在这个环境是这样，你们知道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爱不会更改的。啊，有了这样一个这个认识之后，我们看到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下面再看哈，这个恶以扫，恶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头有恨恶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头的时候呢，它不是恨恶的意思。当他这个对起来说我爱雅各恶以扫的时候，不是说我爱雅各我憎恨这个以扫，而是呢是一个比较。这个比较里头就是有这个意思，说雅各被神拣选了，但以扫呢没有被神拣选。那神爱雅各，其实神对以扫呢就没有像爱雅各那样的爱啊。那在圣经里的经文里头，对这个爱和恨这样一个比较里头，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头就是雅各啊，雅各呢他跟拉结和利亚的关系里头就是有这样一个关系哈。这个雅各呢说跟拉结讲到呢，雅各对拉结这个 拉结的关系里头，这是拉班的大女儿哈，说他是爱拉结，然后呢讲到他个就是他的大女儿是利亚哈，拉结是小女儿，说讲到说爱拉结胜似爱利亚，然后呢耶和华见利亚失宠，这里讲到说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然后呢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失宠这个词就是那个误，希伯来文那个词啊，就是被翻译成误或者是恨，有恨误的意思啊，在其他经文里有讲到有恨误的意思，但在这里头的时候我们这个翻译里头是做了一个解释，它不是恨，它是失宠啊，所以呢就是说神这个雅各呢爱拉结胜过爱利亚，这是一个比较啊，这是一个比较，所以有了这个之后讲到说我神说我爱雅各恶以扫，他不是恨恶以扫，那这样有了这样这个这样讲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呢神是直接让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知道说我跟你们建立关系，我拣选你们，我们跟你们立约，本来我是要让你们做我的民，我做你们的神的啊，这是呢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的，说我爱你们，这是一个宣告啊，耶和华说向以色列人宣告他在约中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有恒久不变的大爱，然后呢他爱他约中的百姓以色列人，神过去爱了他们，现在爱他们，将来还是爱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会心里很舒服，心里很高兴，心里很得安慰。这里神说我爱你们，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有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说我爱你们，他对以色列人说，他拣选了他们，他要爱他们，他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稍微再扩展一点的话，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他的救恩的这个计划的实施是从呢神他先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的，那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亚伯拉罕，说要让他成为大国，然后他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并把迦南地要赐给他，然后也应许他君王从他而出，然后并赐福给他，然后叫他的名为大。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就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拣选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以让他的名为大，然后让他成为大国的时候，有跟他讲神要赐福给他，然后呢万民必因你得福。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这个救恩事实上不单单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的救恩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把他的祝福临到万民，这是神拯救的方式。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从亚伯拉罕他生了以撒，那从以撒呢生了以扫和雅各，那神呢拣选雅各成为他约中的子民，从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演化成的发展成为十二个支派，然后成为呢以色列民，最后在大卫的时候君王从犹大而出，然后成立以色列国。所以大概这个旧约的这个神对这个以色列的拣选，就是神救恩的实现，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神圣经呢神拣选雅各，圣经没有说呢雅各比以扫更可爱，也没有讲到说以扫这个比以扫更讨神喜悦。其实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什么呢， 他是善意，是一个比较诡诈的一个人。他因着他的诡诈，其实他也学了功课。拉班呢也以诡诈待他，他最后所以在服侍拉班20年，他学到功课。最后呢，雅各把这个耶和华神当作他自己的神，神来祝福他了。那我们知道，以扫呢，他呢，圣经告诉我们的，以扫是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啊，他长子的名分。其实我们要看看圣经对他的介绍里头，我们看到以扫实际上是一个也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哈，很能干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不多讲，但是圣经这里呢只告诉我们说，神拣选雅各不是因为雅各有多么好，不是因为雅各有多么的可爱，而是呢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拣选。包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的12个儿子、12个支派到以色列国啊，整个都是因着神的慈爱，因着神爱他们。让《申命记》10:15这样说：“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你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尽管呢，以色列在当时是一个小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神是拣选他们。在《申命记》呢7:7-8有这样说：“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因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拣选。我们看到神有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有怜悯，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那神爱雅各，雅各最后改名以色列，那这神就呢拣选他。那这是出于神至高的权柄，这是出于神至高的权，这个主权，这是无条件的拣选。他拣选他们，他救赎他们，表明神的爱，表明神的爱。那试图怎么理解这个爱呢？你说神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选这个别人呢？我们可能会这样问的哈。我试图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我想到了一个打的一个比方。这个比方里头就像什么呢？我们看到啊，别人的父亲爱他孩子的时候，别人的父亲爱他孩子，我看到别人的父亲爱他孩子的时候，我不能要求，哎，你这样爱你的孩子，你也来这样爱我。我们可能这样吗？我们不可能。那我们这样，有可能这个父亲很好，他也这样来爱我们，这是有可能的，而且，圣经里是这样的哈。然后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父亲不像爱他，就是不像爱他的孩子一样爱我们，我们就说这个父亲说，哎，你不公平，你怎么这样的爱你的孩子，不这样来爱我呢？我们不会这样说。所以当圣经上说神爱雅各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哎，你怎么这样爱雅各，没有这样爱我啊。我希望我们能够理解，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爱。但是神有怜悯，神的怜悯是神借着爱雅各把他的爱传递给来。如果我们说神，我看到你这样爱雅各，我也想希望经历这样的爱，你可以爱我吗？神说我会这样爱你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呢，这是神爱我们，因为他拣选了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就这样拣选了我们。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神一开始是拣选了以色列，但是呢，在新约里的时候，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外邦，才有使我们外邦人有机会在耶稣基督里蒙神拣选，蒙神拯救，然后成了神国的子民。而且 不但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成为呢神的儿女。所以这是神的爱，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实在是爱了我们。那另外呢，神爱我们，因为他会刑罚我们的仇敌。这里讲到呢，就是说，他使啊，这个使他就是我会使，这是神继续说的，说我会使他的山岭荒凉，是以扫哈、啊，这个使以东，这是以扫是这个以东人是从以扫衍生出来的，然后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啊，以东人好像还不服气，说我会重建的，我不甘失败哈、啊，就是我要重建荒废之地。但是耶和华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任他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其实原文里头只是还是讲到他们哈，他们是成为是罪恶之境，他们这些民呢是耶和华永远恼怒的子民。而神为什么这么憎恶这个以东人呢？主要是因为呢，以东才在整个呢，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当中，这个以东啊，常常呢是与以色列为敌，啊，其实与以色列人为敌，就是与神为敌啊。在巴比伦来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以东人呢是站在巴比伦一边的，他们为他们提供情报，他们趁人之危抢夺以色列的物品，而且呢，他们也切断了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退路。有一本专门的一章的这个先知书，小先知书是讲呢神要审判以东的，是哪一本书？弟兄姐妹，谁知道？小先知书只有一章，阿巴底亚。阿巴底亚这里头有讲到以东的，讲到以东的恶哈，讲到以东的恶。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如果能够看到，可以读一下吗？这个字是不是小不小？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神知道以东人他们所做的，他们向以色列人所做的，他们也就是向耶和华神所做的，所以神呢要审判他们。那有资料记载，大概就是在马拉基那个时代，以东国他是受到巴底人的侵略啊，巴底人的侵略，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哈。我想讲的是，神看顾他自己约中的百姓，那神会呢刑罚与他的百姓为敌的啊，就像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头说，祝福你的我必呢祝福，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那有两个例子在旧约里头我们大家都知道，也都很熟悉的，就是在以色列人在这个要进入迦南的时候，那个摩亚王巴勒他招呢这个假先知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但是神呢把巴兰的咒诅化为对以色列的祝福。我想这个在民数记里有记载，这个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熟悉巴兰这个假先知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读一读以斯帖，你就知道以斯帖虽然没有提到耶和华神，但是他有提到以色列民是不可侵犯的。那为什么以色列民不可侵犯？那他有神的律法，讲到这个在以斯帖这里讲到说，亚甲人哈曼他要害以色列人，他要把这个莫迪改挂在他坐的那个架子上，结果最后呢 哈曼他自己反被挂在自己的架子上。这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子民，神的子民，神他会看顾啊，神会看顾。同样弟兄姐妹，神也会看顾保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蒙拯救，神看顾保护我们。我每次去探访就是去医院或者是去家里看访生病啊，或者是遇到困境中的弟兄姐妹，我都会读这段经文给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里头就是讲到罗马书里头讲到呢，我们与基督的爱我们与基督的爱怎么能够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我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里特别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神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国的子民，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他看顾我们。而且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头讲到，神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父神在耶稣基督里这样救了我们，然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再为我们祈祷。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神爱我们，因为呢，他会刑罚我们的仇敌，他会保护我们。我们的仇敌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罪，是这个世界不合乎世界这个圣经的一切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然后是仇敌魔鬼。弟兄姐妹，我们的仇敌你要记得，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尽管弟兄姐妹，我跟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意见不一样，甚至有时候有冲突，但他不是我们的仇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成仇敌，他是神要让我们来爱的，不是要让我们来恨的、来争斗的啊。弟兄姐妹记住这一点啊。那最后一点我很快的讲，神爱我们，因为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这里有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听见没？神一开始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要把福音临到万邦。在诗篇里头也有这样的经文，有讲到呢，说地的四极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另外呢，以赛亚书也有这样讲到，说在我圣山的边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因着这个神的救恩要临到万邦，在耶稣基督里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有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赞美神、敬拜神，一起听神的话，一起学习能够认识耶和华。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蒙拯救，我们会看到，因为神爱我们，他不但是单单是爱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在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我们上次我给弟兄姐妹讲的，因着耶稣基督，不分以色列人，不分外邦人，不分任何种族，不分年龄啊，不分你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你当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神既然这样来爱我们，你有经历到吗？你可以到神面前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回应，或者求神让你经历这样的爱。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一群蒙福的弟兄姐妹，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父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的爱能够有根有基，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